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讲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仍然是接续前面几章约柜被掳的事件。前面两次我们看了神与非利士人，神与以色列的百姓，那这次呢，我们的重点在于撒母耳的服事。表面上看起来，圣经好像并没有用许多的文字来形容记述撒母耳的服事，但实际上呢，圣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线索，让我们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研讨撒母耳在神面前怎么样背着以色列人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日子。打三方面呢，就是先知、士师和祭司这三方面的服事。先说他在先知这个职分上的服事。在第三章的结尾，我们曾经看到圣经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于是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然后第四章，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打败了，以利和他两个儿子都死了，约柜被掳了。第五章，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大大的毁坏他们。第六章，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境，博士麦人又遭到了审判。第七章的开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从撒母耳的服事来讲，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在这几章里面，从约柜被掳一直到约柜上山，他好像突然不见了。这些事件中完全没有提到撒母耳的名字，以至于我们会有一个印象，一方面觉得撒母耳到哪儿去了呢？他是不是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遭灾，他怎么不出来帮帮忙呢？甚至连约柜这么重要的事情该怎么处理，他好像也不参加意见。其实这整段的事件不是与撒母耳没有关系，相反的，正是撒母耳记上三章所说的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以利家遭到审判，也就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几章圣经不单是神做事，更是神借着撒母耳的预言做事。所以虽然在表面上你看不见撒母耳的名字，但是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心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事跟撒母耳有关系。神借着撒母耳说要审判以利家，那么当他审判的时候，撒母耳难道能够插手吗？不能插手。约柜被掳固然严重，正是耶和华说要听见的人都必耳鸣的事件之一啊。撒母耳知道这是出于神，他也不会随便干预的。而且只要撒母耳在这一件事情上一天不站出来说话，以色列的百姓就晓得在那一天神的愤怒还没有过去。摩西死了以后，在约书亚记第四章十四节，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在撒母耳的时代，上帝做事情，他不单制服了非利士人，审判了以利家的罪，经过了这件事，更使撒母耳也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摩西在未死之先，神更曾经借着他在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说，将来有一天呢，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今天我们知道， 这个先知所指当然是耶稣基督，但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而言，撒母耳在他们的眼中啊，就很像是神借摩西预言所说将要兴起来的那一位先知。他不但是先知，他也和约书亚一样有士师的职分。与士师记其他的士师比较起来，从约书亚到撒母耳中间的许多士师，虽然他们领着百姓打仗，可是那些士师都是因为百姓因仇敌欺压而困苦，所以神兴起来的拯救。虽然打起仗来大有能力，虽然也收回了一些诚意和地图，可是第一，他们所打的仗，他们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接续约书亚的工作去得那未得之地。那上次我们已经说过，米斯巴就是约书亚追赶夏所王所停止的地方，从米斯巴再往前去收回了非利士人的五个城邑，那是谁做的？是神借着撒母耳做的。第二，士师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很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官，是审判的那一位，是为以色列人断定是非的。中间的士师他们所断定的是非，不像约书亚与撒母耳的工作，神借着他们两人在以色列中行审判，不只是办办老百姓告老百姓的事情。你看，约书亚不单领着以色列人打仗进了迦南地，他也带着以色列人向前看，甚至那些还没有打下来的地他都叫他们去画图，回到耶和华的帐幕面前，在示罗为他们分地。他又把神的律法、咒诅与祝福接着摩西的棒子继续传给以色列人，这是他做士师、做法官在神面前服侍的中心。所有的士师里面谁能和他相比呢？撒母耳，是不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人到底做了什么审判，说了什么话，尽管圣经没有多多的记载，但是你单看他在什么地方巡行，在哪几个地方审判以色列人，就可以猜到一些。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古迹，比如说你到了赤壁一定想起三国，你到了延安会想起长征，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第七章十六节说，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以色列人在这些地方会想到什么呢？伯特利当然是亚伯拉罕逐过坛的地方，他从这个地方下埃及又回到伯特利，他在伯特利的附近和罗德分开，雅各走到旷野，神从梦里向他首次显现，雅各称他为神的殿，为天的门，在那里交游立住，也是伯特利。后来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在伯特利向他显现，赐福给他，对他说，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将来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所以一言以蔽之，伯特利代表什么呢？我是你祖先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到了约书亚的时代，伯特利又是以色列人曾经失败的地方，打下耶利哥城之后亚干犯罪，于是以色列人就在底下一个城，就是爱那个小城上失败了。你去读的时候会发现，不单是爱，伯特利和这个爱城又连在一起，这两个城的人一起出来和以色列人打仗。因此撒母耳在伯特利审判以色列人，百姓应该也会记得约书亚、耶利哥、亚干藏在帐篷底下的罪、雅各谷这些事情。吉甲呢，意思很明显，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在那个地方受割礼，神对他们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后来以色列人在士师记往后退，神差派使者去责备他们，从哪里去啊？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珀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所以吉甲显然是一个神要他的子民在心里面离开埃及归向他的地方。米斯巴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以色列的百姓开始归向神，聚集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得罪了耶和华，就是在米斯巴。神不单在这里鉴察他们，更在这里帮助他们，不单是以斯巴，也是以便以谢。这是撒母耳与约书亚比较在事实方面的服事。那当然撒母耳还有第三方面的服事，就是祭司这个职分的服事。我们读圣经从士师记开始读，越读心就会越往下掉。路德记带给我们很大的希望，但是以色列家整个的光景要被转变过来，你必须从撒母耳记里面才能看见。撒母耳记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七章，算是雨过天晴了。我们和他们一同喘了一口气，因为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黑暗，这么多的败坏，神多次管教我们，连约柜都被掳了，但是到如今神仍然帮助我们。你能说这不是雨过天晴吗？虽然是雨过天晴，但是这个天气到底有多好啊，还得研究研究。你看第七章开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第七章的结尾说撒母耳的家在拉玛，他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就着神和以色列的祖先以及他的百姓来往的历史来看，这样一个情况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很难讲，是不是？当亚伯拉罕他们还不知道耶和华名的时候，他们凭着信心追随那一位全能的神，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并且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耶和华在山上向摩西显现，天上的神下到山上来了，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走到旷野地，又在山上把律法交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照着山上的样式为他制作了帐幕，耶和华就从山上下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陪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带着以色列民打仗。以色列人把帐幕搭在示罗作为神的居所，一直到以利家遭到审判。像诗篇78篇60节所说的，约柜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尽管他回来了，他没有要丢弃以色列人，但是这时候他又到哪儿去了？又到山上去了。他这一上了山呢，会幕就空了。会幕一空，以利的子孙就算仍然留在大祭司的职位上，他们的服事也马上就遭到了非常的难处。会幕服事的中心是因为里边有约柜，里边没有了约柜，你怎么办呢？神立撒母耳为先知，是以利还活着的时候就立撒母耳为先知，不是立撒母耳代替以利做大祭司。撒母耳的职分也不是再把约柜找回来放回会幕里好像没事一样。从做祭司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很可能连撒母耳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就不办也是一个办法，一放就是20年。当撒母耳再把百姓招聚在米斯巴，他们认罪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并不是把示罗的帐幕也抬过去，也不是照着会幕里面的规矩，而是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撒母耳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是不是把示罗的祭坛抬了过来烧在上面，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总之神悦纳了他们这一次的聚集，他们的洒水，他们的献祭，就从天上应允他们。像诗篇78篇所说的，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所谓世人睡醒，好像就是说他睡了一段时间。当然我们知道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的，这里的意思是说，约书亚死后，神虽然 借着会幕在他们中间，可是与这次比起来啊，好像是在睡觉一样。难怪撒母耳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几段圣经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读，读到最后你都会对这句话有一个更深更新的感受。那个到如今是感谢，也是赞叹神的作为。神怜悯我们，尽管约柜在山上，示罗的帐幕空掉了，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神就照着我们的悔改加倍赏赐了我们。往后再怎么办，还要不要再献祭给神？要，应该呀。那去哪里献祭呢？你就看见撒母耳在拉玛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尽管如此，话说回来，照着我们刚才问的问题，这个雨过天青，天青到什么地步呢？我相信撒母耳也知道，这样虽然好啊，还不是一个终极的好。神虽然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还没有在神的终极心意里边，因为不对，约柜在山上，会幕空了，我们在坛上献祭给神，像当年我们的列祖在旷野漂流，不认识耶和华的名，神在他们中间没有同住的帐篷一样。什么时候神才向我们回转呢？不知道。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你以为撒母耳不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完全的答案吗？我相信他知道的，只是他的眼睛仰望主，他知道神总会有进一步的作为，他一定在神面前有很深刻的思想。神审判了以利家，又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是指着谁呢？单单是指着我撒母耳吗？好像也不完全是。就算是，那我也必须等待谁啊？等待我的受膏者。那一部分的预言，撒母耳一直到年纪老迈都还没有看见，他仍然在等待。当然等待的同时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一方面我们看见他用了许多暂时的变通的办法，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献吃奶的羊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照着已知的现有的确定的职分，把以色列的百姓一步一步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偶尔去巡行一下，而是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拉玛，在这些地方审判以色列民，教训以色列民，也可以说在这些地方和以色列民一同等待那个所说的神的受膏者的来到。当他来到的时候，或许约柜怎么办，会幕怎么办，都一同会有新的答案。
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撒母耳在先知、士师、祭司这三方面所做的服事。
从这些圣经里的丝丝线线仔细去想啊，那也很值得我们今天服事主的人好好学习。我们既然爱主，既然出来跟随他，里面一定有一个对神家、神百姓的关切与焦虑，有的时候甚至到了如同火烧的地步。那感谢主，不过在做法上面我们也需要学习撒母耳的耐心。他显然没有去找一个很快的理所当然的答案，对不对？要是换了我们，嗨，约柜既然回来了，那该怎么办？摩西的律法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以利家不做大祭司，亚伦还有别的儿子啊，咱们赶快找人把约柜从山上扛下来吧，这不就了结了吗？撒母耳并没有这样做，
他的服侍绝对不是一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贴膏药的服侍，而是在神的面前有深刻的思想、等候、寻求，对神的心意有全面的明白，对神家的职分也有一个全面的承接。神的百姓越是软弱， 你越要有这样的心智与胆量，而不要以某一方面的服侍为满足，更不要在教会里面制造一些虚空的复兴的假象。你单做先知，单做士师，单做祭司都是不够的。你不能只唱你的诗班，只做你的赞美敬拜，只教你的主日学，你不能只会做培训不会传福音，你也不能只去传福音不讲究教会团契的建造。这不是一个恩赐问题，而是心态问题。也不是说什么服侍都得你自己来，一手包一脚踢，而是要明白工人服侍主是照着需要来服侍的，缺什么你得能补上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肯做。也不是不让别人做，而是带着大家都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明白，有这样的信心胆量与勇气。先知、士师、祭司这三个职分是相辅相成，而且缺一不可的。
其中最重要的根基不是天上的雷声，不是征战的得胜，也不是献祭，而是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神的话语应当是我们一切服侍的根基，传神的话也是服侍主的人怎么把神的同在、神的工作带下来最重要的方法。
弟兄姐妹，对于神家的情况，你像主耶稣一样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吗？这里有一个服侍的好榜样，就是撒母耳，盼望我们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学习。